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曾为堕楼反送中学生落泪，香港科大校长史维不明原因请辞。退租1500几个教学点，新东方唔见670亿。黄明志卖歌，中共管唔到，一日进账2500万。包彭帅怀孕被软禁，海外留言版涌入支持者。中国年轻人近90%孭巨债，内需消费竭泽而愈。中国富人设法寻新招保住财产。钱只是手段，这个才是马斯克的终极目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曾为堕楼反送中学生落泪，香港科大校长史维不明原因请辞。出身航空航天工程学家的史维，2010年担任香港科大首席副校长，2018年接替担任科大第四任校长，任期原本为5年，至2023年8月卸任。不过史维在星期二突然向科大校董会请辞，将于2022年10月19号卸任，详细原因不明。史维接任校长后，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他立场较为低调，认为要谴责暴力行为，但更该探讨事件的根本成因，并呼吁各方展开对话。在2018年参与示威年仅22岁的科大学生周子乐堕楼身亡。过世当日适逢科大毕业典礼，主持典礼的史维在台上中断相关仪式，公布周子乐的死讯，并站立默哀一分钟，一度落泪。史维事后公开表示，见到救治周子乐的救护车遭警车阻挡，导致周子乐或因延迟救治而亡，要求港府对该件事展开独立调查，各方应该出面解释延误原因。尤其是香港警方，史维直言，我们若果得不到满意的解释会很愤怒。香港多名大学校长发表联合声明力撑香港国安法、一国两制那阵，史维亦未参与联署，并不评论国安法，只是以港人行事需有法治做前提的讲法轻轻带过。史维辞职后，香港科大将针对下一任校长聘用的事展开全球招聘工作。维基百科显示，史维出生于台湾新竹市，从台湾清华大学取得动力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后赴美，并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取得航太工程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4年任教于佛罗里达大学。退租1500几个教学点，新东方不见670亿。中国实行的削减政策对教培行业形成毁灭性打击，教培行业巨头新东方股价蒸发了 90%。 11月7号他的掌门人余敏雄在直播中说，新东方将退租近两年新装修的1500几个教学点，但是装修费就不见了670亿人民币，现在要退租需要支付违约金和押金，再加上学费退款、离职员工工资等，是不数额巨大的款项。余敏雄说，新东方至今未出现大问题，是因为他坚持公司账面上必须能够满足，如果有一日新东方突然倒闭或者说突然不数，账上的钱必须能够退还所有学生的学费，并且可以支付所有员工的离职工资。这条规矩算是救了新东方。据中国证券报报道，2021年财年新东方净利润是2亿3000万美元，同比下降了 35%。 新东方的线下培训业务正在逐步大范围缩减规模。从9月开始，新东方就开始全面停止中小学生的招收，各个城市亦将逐步关闭教学点。面对空前的压力，余敏雄在公司高管会上称，在现有的削减政策环境下，只能调整方向。今个月初，余敏雄说，因为新东方的业务调整， 为农村孩子捐献近百万套书台。新东方公众号发布文章话，因为业务调整，新东方各地学校退租了部分校区，校区是退租了，但是遗留了一堆崭新的书台。这些书台都是新东方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专门订制的。有些可以根据孩子的身高调节高度，有些做了圆角设计，避免孩子不小心撞到头。而这些订制书台每套大概在市场价六七百元。老师不想见到这些书台被拆成一块块，然后套入麻布袋断根秤卖了去。所以新东方希望物尽其用，决定将这些闲置的书台捐赠给有需要的乡村学校。黄明志卖歌中共管不到，日日进账2500万。以玻璃心一曲引起热烈讨论的大马歌手黄明志在7号宣布打造全新歌曲上架交易平台 NFT。 他认为 NFT 能摆脱中介机构的控制，连中共政府都管不到，没想到3个钟头就火速售罄，一日就为他赚了2500万。黄明志和歌手陈芳宇合唱的《玻璃心》因内容讽刺中共，引起全球网民的热烈讨论，却遭到中共封杀。黄明志无惧打压，7号又在 YouTube 新影片宣布新消息。他以用 NFT 对抗世界为题发出新影片，强调创作者的音乐作品若在平台贩卖，都会遭平台中间人抽一笔。但发现有去中心化技术的虚拟货币和 NFT 机制后，仿佛有了对抗世界体制的热血。黄明志认为 NFT 和创作者之间的关系既不会受到 YouTube 等既有平台对内容进行审查，各国政府亦无法管控，就连中共都管不到。因此他为 NFT 创作了一首歌曲 Go NFT， 并拍下20张对银行等机构的照片，上传到 NFT 平台贩卖。上架的 Go NFT 全数作品竟然在3个钟头内卖光。黄明志在脸书贴文写话，一觉醒来我成了大富翁，老实讲我有点不知所措，但我承诺过这笔钱我一定不会将它转换成现金，无论赚了几多，它将永远在虚拟世界里面流通，对抗世界银行。以太币数据平台 EtherScan 显示，黄明志的 NFT 收益自8号下午1点已经突破90万美元。黄明志随后又宣布，除了以上架附上序号制成的玻璃心 NFT，歌曲飙高音亦将在14号上传到 NFT 平台贩卖，最后限量20首，不会再推出。搞艺术好不容易，感谢大家用行动支持艺术创作者，亦祝各位币圈的朋友发大财。包彭帅怀孕被软禁，海外留言板涌入支持者。中国女网名将彭帅2号自爆和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不伦恋后，虽然遭到网管封杀，但民间讨论仍然暗涌，大众的说法各有不同。有人认为是浙江两派间的斗争，亦有人分析这件事应该和权力斗争无关。更有资深媒体人披露，他听说是彭帅怀孕找上张高丽谈判未果。目前海外出现彭帅加油的网页，再度引起民间关注。自彭帅11月2号深夜自爆和张高丽的多年不伦恋后，就好像一个炸弹般震动海内外。随后彭帅个人微博遭到禁言，大陆各大社交平台的相关消息亦遭到管控和封杀。较早前有分析认为，该事件是北京当局在六中全会前夕以性丑闻警告曾庆红等江派要员，但是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泽坂明夫7号在脸书表示，以他多年观察中国政治文化的经验，他认为这件事和权力斗争无关， 而是当代恶霸强抢民女、始乱终弃的事件。他还提及他听说的版本是彭帅因为怀孕找张高丽谈判，希望为孩子争取个名分，但张要求将孩子落了他，双方发生争执，因为张拒绝再次见面，彭帅先决定鱼死网破，兔子搏鹰。而家彭帅在国内被当局软禁，失去了自由，他呼吁外界救救彭帅。之后在11月8号，海外出现了一个名叫彭帅加油的网站，截至北京时间9号清晨5点几，约有350条留言，很多网民纷纷说支持彭帅，引起外界关注。该网页上有网民留言，我相信那条微博是彭帅自己写自己发，内容亦是真实的。既然这件事直指中共最高层，那当然会有政治影响，不用回避亦无法回避。彭帅加油，亦有网民写话，我感到我能做的太少了。彭帅拼尽全力掀起一片浪，但马上就被无形的力量抹去声音。中国年轻人近九成背负巨债，内需消费竭泽而渔。习近平当局多次声称内需消费是促进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但是家庭债务已经高企，中国经济转入衰退期。90后和千禧后逐渐成为社会的消费主力，其中90后开始具有稳定收入，千禧后逐步走向职场，由他们组成的新生代消费群体。中国90后和千禧后人口规模达3亿4千万人，在总人口中占比接近1/4。出口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学界认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中以消费最为薄弱。习近平当局近年多次声称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甚至在去年提出了经济内循环的计划。根据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消费金融联合时代数据日前发布的当代青年消费报告，中国90后的1亿7500万人口中有 86.6% 孭住各种债务，需要分期甚至逾期还款，只有 13.4% 无负债。报告又透过懒人经济、宠物经济、养生热潮、颜值经济和娱乐产业等五个指标检视中国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趋势。从消费派款的年龄层来看，90后占比 49.3%， 而除了还房派，90后将消费派款用在提高生活品质和休闲。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评论认为，这份报告凸显中国年轻世代令人忧心的支出习惯。年轻人倾向于采取先买后付的消费方式，乐于花钱寻求更好的体验或高品质产品，即使他们没有负担能力。汇丰银行在2019年1月的调查显示，中国90后的债务和收入比达到 18.5:1。这个群体即欠各种派款机构和信用卡发行机构的人均债务超过12万元人民币。换言之，90后人均负债超过12万元。中国央行数据亦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号，中国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已经飙升至854亿元人民币，是10年前的10倍多。在这些逾期借款人中，90后几乎占了一半。中国富人设法寻新招保住财产。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重新提出共同富裕政策，采取新措施对社会财富进行三次分配，对此感到恐慌的中国富豪们将原本放在赚钱上的注意力转为放在如何保住财富，甚至转移财产上。据美国霍士新闻11月7号报道，中国的富有阶层不时都感到有必要对政府隐藏财富，但是中共当局最近推动的共同富裕政策 在富豪中掀起一股小恐慌，这个政策目的是要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但相关法律提案的条文和执法细节却依然很模糊。报道说，北京为加强对中国网络业巨头公司的控制，包括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和游戏及社媒营运商腾讯等，已经采取反垄断和资讯安全等相关整肃措施，这些企业的规模显得太大，恐怕会不受控制。共同富裕一词由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在1953年首次提出，在80年代前领导人邓小平又多次提起，不过邓小平强调在城市和农村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习近平今年8月在中共中央财经委第10次会议上再次提出共同富裕的具体政策后，中国科技巨头腾讯随后宣布投资500亿组建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拼多多8月24号承诺将获利投入农业发展，而阿里巴巴同样承诺向慈善事业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报道说，中共当局定期采取一些令富豪感到惊吓的政策，尤其是在2012年制定了一些新法，促使中国富人大肆购买艺术品作为将资金使到海外的方式。而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再次促使富人们寻找新的方法去保护财富。钱只是手段，这个才是马斯克的终极目标。马斯克不单只是科技达人，还是全球首富，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亦有几千万。所以他发的推文经常会引起风波，比如他的一个推文能影响比特币的价格。他说金字塔是外星人建的，即刻引来埃及政府的抗议。他说特斯拉股价太高，即刻让特斯拉市值蒸发了140亿美元。可以说马斯克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全球热点，所以我们都来讲讲这个马斯克。马斯克的人生就好像现实版的钢铁人，在12岁那时马斯克就以500美元卖出自己设计的一款太空游戏。可能很多人听讲马斯克和比尔盖茨一样是个绝学生，没错，在24岁那时马斯克放弃了博士学位，和弟弟一起开发了 Zip2， 四年后被收购，马斯克获利2000万欧元。而对于翻学的认识，马斯克曾在受访的时候说自己读大学只是为了多玩一阵。在28岁的时候，马斯克和合伙人创建 PayPal， 后来被 eBay 以15亿美元收购了，马斯克稳赚1亿6000万美元。拿着这笔资金，马斯克开始了自己改写人类历史的超级梦想。到了31岁的时候，马斯克已经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太空科技，成立了一间 SpaceX 太空公司，由 SpaceX 生产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亦成了人类航空史上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是历史上第一枚可以多次重复使用一级推进器的液体燃料运载火箭，推翻了之前的运载火箭只能一次性使用的形式。33岁那时马斯克投资了特斯拉，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自动驾驶汽车生产商。另外马斯克还陆续建立了太阳能公司和研发人脑和电脑相连技术的公司等等。马斯克还在大学那时就涉足三个领域，互联网、再生能源、太空，他认为这些都将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未来。而马斯克亦确实是飞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同时亦创造了人类的新梦想。有人说马斯克创建的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让人类移民去火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